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因此永生这个观念呢，需要有复活和重生的观念来补充。就是永生，我们刚刚讲过，不是我们现在这个生命一直延续下去，因为我们这现在生命很不好啊，不仅是会死会老，而且里面很多的邪恶不良善，所以我们需要永生，永生的观念需要用重生来了解，就是我们需要再来一次，靠着上帝的恩典再有一个彻底的更新，那永生才是对的。所以永生要跟重生连在一起，那永生也要跟复活连在一起，就是我们不是一直这样活下去，我们要经过死亡。活着的时候我们需要重生得救，我们要进入永生也要经过一个死亡，就是我们肉身还是会死。那这个死亡呢，在圣经里面就不是对得救的人，就不是只是说这个死亡了，而是什么？改变。复活是一种改变。哥林多前书15章51节，我们不是都要睡觉，那是指我们死了，而是要改变。我们现有的这个生命要彻底的改变，那就是重生。我们现有这个重生的生命也要经过死亡然后再复活，那我们就进入永生里面了。好，所以哥林多前书15章36节说，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那里不是在讲重生，虽然重生永生和复活都是神的作为啊，只是我们还是说它中间有一些差，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人一定需要死才能生，我们一定要一粒麦子种在地里死了，这个当然意思就是说彻底的舍己，彻底的信靠上帝。人为什么一定需要重生，为什么需要经过复活呢？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生命是一个坏的生命，一直连续下去是不能承受神的国，不能承受永生的。哥林多前书15章50节，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你要在那个美好的世界里，你需要有个改变。那可是感谢主，重生和复活就是这个改变。哥林多前书15章53节，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如果我们在肉身当中活着的时候就重生得救了，当我们这个肉身死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不朽坏的，就变成不死的。哥林多前书6章9节也讲，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我们需要重生得救，我们需要因信称义，因信称义说起来也就是重生了哈。那所以我们先讲这些重生、复活和永生的意思，然后再来看耶稣这个回答。耶稣说啊，当30节啊，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我们将来在天上没有谁做谁的老婆了。我们应该相信哈，正统的是相信，在天上仍然有男女之别。我们仍然是男女，我们有这个，而且有身体，但是我们这个身体呢，是这个属灵的身体啊，不是属血肉，或者说在哥林多前书那里讲属魂的身体啊，或者有一个神学家是 spirit animated life，spirit 就是灵 ，animated 就是得生命的身体，我们的身体是以灵让我们有生命的。这也像约翰福音第6章63节，叫人活的是灵，肉身是无益的。我们不去讨论什么灵和魂的问题啊，但现代人的生命是以魂以血肉让我们活下去的生命，活下去肉体，将来是以灵，那个是从神来的灵，是不会坏掉的，那个让我们能够活下去啊。我们将来能活下去，那是一个美好的生命，因为那是灵让我们的肉身也更新，让我们心思意念都像我们的主。可是那个时候不会娶嫁，不娶也不嫁，应该还有吃喝，因为耶稣复活以后还吃，我们将来也赴天上的宴席啊。 这我们实在不要去想太多哈，因为不知道是什么状况，我们总知道是一个完美的状况，没有取价，因为取价我们已经一再讲过，各位知道，人的生命或者是国家、民族、个人的生命，有一种所谓的延续下去，就是靠着婚姻嘛，取价嘛。现在有永生了，我们哪里需要用婚姻这些东西来延续下去呢？没有了哈，不再取价，所以也没有谁做谁的丈夫，这个事情都没有了。我们是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这耶稣很简单的讲到说，我们将来在天上有一种新的伦理，这种新的伦理今天在地上我们已经经历了，就是我们彼此是什么弟兄姐妹，或者是基督的身体了。那这是一种没有私欲、没有肉欲、没有性欲的那种爱啊，是一种没有占有欲的那种爱。而夫妻中间有占有欲，那也是很对的，因为本来就应该是一夫一妻嘛。但是那总是自私的，对自己儿女比较特别照顾，那也是应该的，因为我们行有余，我们只能照顾我们身边这最亲的人。但是那也还是自私的，将来在天上就没有这些限制了啊，因为没有任何的夫妻的关系了，我们的相爱是没有那一方面的事情了。好，那这是讲将来的生命，永远的生命，天上的生命。那至于说论到死人复活，31节哈，神在经上向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哦，耶稣常常用你们没有念过吗，是一个很严重的责备，你们用圣经上的话来责备我，我就要用圣经的话来严严责备你们，是你们不懂圣经，是你们违反了圣经啊，你们居然还不注意啊。你们撒杜盖人只看重摩西五经，我就用摩西五经来说了。神对你们说过，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众人听见这话，就稀奇他的教训。哎，我们又稀奇了。各位，现在的稀奇啊，不常常都不是他们懂了，只是他们没办法反驳，有点莫名其妙啊。那各位，这句话回答了复活吗？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的事，你说如果要反驳撒都该人，你就可以说像以利亚、以利沙，或者但以理书里面讲的、以赛亚书里面有讲到的，末后的世代死人会复活，而且当时旧约的时候已经有了。我们刚刚说过，这个对撒都盖人没有功效，因为撒都盖人不相信那些是神的话，撒都盖人只相信五经，所以你只能从五经里面来讲，来证明有复活。如果摩西五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死人要复活，那耶稣举出来，撒都盖人就被堵住了。可是的确五经里没有这个话，撒都盖人他们虽然其实没有好好尊重圣经，但这个他们还知道。那耶稣讲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各位，这跟复活也没有关系啊，他只有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那这句话看起来没有关系，其实有关系。我们就来说明一下耶稣在说的是什么。耶稣在说的第一个，人会死，神不会。亚伯拉罕会死，可是亚伯拉罕死了以后，他的儿子神或者耶和华还是他的神。以撒会死，可是耶和华就是以撒的神，仍然会做雅各的神。所以这句话第一个在讲人会死，神不会死，神总是那一位。然后下面哈，耶稣说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这话又会有一个误会了，就是人死了以后神就不管了，那当然又跟复活没有关系。我们正是说人死了以后神会管，神会叫 死人复活，我们才说有复活的事情。那如果照这样讲，神耶稣说神不是死人的神，是活人的神，那就是死了以后那就没盼望了。好像有的时候旧约圣经特别是诗篇里面有这样的情形，在死荫之地，在死地有谁纪念我，你要趁着我活着的时候爱我，你不要到我死的时候才来爱我，那就太晚了。好像圣经有这样的话， 好像死了以后就没有盼望了，在旧约里的确好像比较清楚是这样子。可是这个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重点不在这里。因为我们后面也会看到，其实神是掌管生和死的，活人死人他都在管。这句话说神是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那个重点在说你信主的时候要活着的时候信，死了就不太晚了。死人不可以信，活着的时候没有信，死人死的时候根本不能信，那就跟财主一样。所以这里耶稣用这句话，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其实是第一个讲到神人会死，神不会死；第二个讲到说你要信这位不会死的神，你要在活着的时候信，不要到死了以后；第三个，这里在讲到说神的应许会实现。神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关系是什么？就是神跟他们立约，神做他们的神，神祝福他们，神保守他们。神祝福保守他们的特点就是神对他们的应许，不仅在世上，在今世里给他们应许，而且给他们长期的应许。神给亚伯拉罕，神成为亚伯拉罕神，就是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到我要带你得为业的地方去，那是一个应许，那是一个福音，那是一个祝福。在生命里面，亚伯拉罕已经经历这样的事，这位神给他祝福，给他地，虽然他没有完全得到，但是给他前面有应许会继续的实现。那这个应神的应许一定会实现。事实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生的活着的时候都没有好好的享受到这个应许，包括他们子孙上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么多，包括他们会得到那块地方为业。哎，那表示什么？如果这个神真是，如果真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那对撒都该人来讲一定是啊。他们就是觉得我们对神的话要很负责任，不可以加添减少，所以我们才不相信有负责的，我们才不相信有复活的事。好，耶稣就说了，如果神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有应许，而这个应许他们都还没有完全得到的话，那我们只能有个结论了，就是他们死以后一定会得到。那死以后还要得到，就表示什么？死后一定有复活了。在出埃及三章六节，当神呼召摩西的时候，那时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已经死了好多年了，而神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完全落空了，因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正在埃及受苦，人在受苦，地也不是他们的。所以神呼召摩西的时候就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不仅讲他是一个就在讲说我就是你列祖的神，也在讲一件事，就是我是要叫向你列祖应许而会实现的那位神，我是那位神。好，在使徒行传七章三十二节，司提反也是用这句话来说摩西显现的时候，就是我是你列祖的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那有个哲学家巴斯卡哈，就是也是数学家，他就说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不是哲学家的神。意思就是说这个神是活生生的，每一个时代的人都会认识他，都可以知道他，不是只有那些会玄思思想的。事实上他特别说不是哲学家的神，就是哲学家常在用思想玄理来代替了生活中的真实。这个神会听人的祷告，会带领人，会保守人，但你要在活着的时候就信，活着的时候你信他，看起来有些他应许没有实现，但是他会实现的。他实现我都死了，那有什么用？他会叫你从死里复活。这是一个非常严密而且又非常深刻的逻辑的一个推演。那么撒都该人会没话可讲的，你们觉得上帝说话不算话吗？他当然不敢讲。那上帝对亚伯拉罕说的话不算话吗？一定会算话，算话。那亚伯拉罕怎么会没经历到呢？你说哎呀，都是他儿女经历到了，那可是圣经上没有说只有你的儿女经历到，是你自己就要经历到。那表示什么？第一个，当然我们从新约来讲，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神的儿女，包括我们今天都因着信心预先尝到上帝为我们预备的东西。 不管是永生天堂的福乐，对，我们没有完全尝到，我们还在罪恶当中，我们还会死亡，包括肉身的死亡，我们还有很多软弱，但是我们知道那是真的，因为我们已经预先凭着信心尝到了。那么第二个，我们当然知道将来会尝得更丰富，不管是我们死了以后到天上尝到，或者是我们重生的时候尝到，或者在这里讲到说当亚伯拉罕以赛亚各复活的时候就尝到了，所以必定有复活的事。事实上我们也要说，那个复活是人，我们在世上人看到一个死的人又出现说他复活，那么从神来讲，他其实一死就立刻复活了，就在神那里。因为我们知道耶稣说那个拉撒路就在亚伯拉罕的怀中啊，亚伯拉罕如果还在死，没有活过来，拉撒路怎么在他怀中呢？我们每个信靠主的人，我们死了就马上经历那个复活的生命，在主那里，在耶稣那边哈。有一个还算保守，但有些地方信仰很不纯正的 Tom Wright 啊，他就很讨厌一句话，他很强调复活这是很好的，但是他不喜欢说我死了以后就去 when I die I'm going to heaven， 他觉得这是很幼稚的话，这是 Tom Wright 自己幼稚。我们死了是到天堂去，带着一个复活的身体，一个新的身体，我们立刻与主同在哈。神不是死人的神，神是活人的神，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神是让他所有的应许能够在神儿女身上彰显显现的那个神。好，众人听到这个可能很稀奇。下面我们看22章的3-4节，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一般来讲他们应该很高兴，因为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为敌，但他们，我们说过他们现在有个更大的敌人，就是耶稣，所以他们呢他们就并不是很高兴，他们还要试探耶稣。这个试探耶稣，这里35节的试探和下面问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很难说那个试探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哈，因为这好像没有对耶稣有什么困难和危险，但是我们相信他们一定是要想办法叫耶稣有一些尴尬和困难的情形，所以他们在试探哈。35节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哪一个诫命是最大的？好，为什么这是一个试探呢？我想可以看看耶稣能够讲得很好，如果讲得不好的话，就可以也是批评耶稣的权威，让百姓不喜悦他。那的确这个试探可能是有点难，因为你很难归纳哪个诫命是最大的。当你说最大诫命就是第一条诫命，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的时候，那你可以说奸淫就是一个小诫命吗？那么当你说守安息日是最大的诫命，你可以说不做偶像是一条小诫命吗？所以可能你讲什么都不够完全。那么耶稣这个答案呢，当然跟那个问耶稣的那个耶稣讲出好撒玛利亚人的那个，也是一个律法师在问的哈，有关系啊。我们不知道这两件事是不是连在一起，我们相信是有关系的哈。就是路加福音第10章跟这里有一点关系，因为都把诫命浓缩成两条。37节，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实这条诫命就是说，其实每条诫命都是息息相关的，你不可能爱神而不爱人。那么你爱诫命，这个最大的诫命其实就是前面的四条诫命的总纲，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就是你的心里没有别的依靠的，也没有别的爱慕的嘛。除你以外我没有爱慕的，我没有依靠的，就是诗篇73篇的话，就是你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就是你专心的爱上帝，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你专心信靠上帝，所以你尽心的爱他，因为你领受他爱。其他不可以做偶像，不可以拜那些偶像，然后守安息日，不都是讲在相信，全心的相信这位上帝为你所预备的，你在世上生活吗？你全心的相信他给你的爱，所以你才能爱他，这是一个命令，在福音底下的，领受了福音以后我们可以遵行的一个律法。 所以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你主你的上帝，其实就是前四诫，你蒙了上帝的祝福恩典拯救，所以你尽心的爱他。三九节其次也是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后面所有的诫命，后面六条诫命，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孝顺父母等等，这都是针对人的。当我们有了上帝的恩典，愿意爱上帝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爱上帝所爱的人。那么爱人如己啊，这个爱人的方式呢，这里我们再一次说，我圣经叫我们舍己，不是爱自己。真正的爱自己的方式就是信靠上帝，舍己，背十字架。所以不要把它想成是爱自己，只是一般人都知道什么叫爱自己，所以我们要用这样的态度来爱人，把最好的给人。这两条诫命呢，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也就是说，诫命律法所讲的就是要我们全心的爱神，全心的爱人。当然这些我们要说，这不是我们办得到的，这是信靠上帝我们才办得到的。我们是领受了上帝的爱祝福，我们才能遵行这些律法。律法要遵行，一定要接受福音。我们知道福音，一定是律法让我们知道我们办不到这些事，我们才去领受神为我们所做的。22章41节，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耶稣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右边，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从那日以后也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好，这里耶稣主动的出击来问法利赛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基督你们觉得是怎么样？基督是谁？各位注意，这不是说耶稣是谁，耶稣曾经问过这个问题，人说我人子是谁，人家觉得我耶稣是谁，他在说的是基督是谁。基督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以色列一直在等候的那一位，你们觉得弥赛亚应该是谁？现在先不管我是谁了哈，当然耶稣就是基督了，今天我们耶稣基督等于是同义字了，但是在当时以色列人，或者在耶稣降生以前，大家都在等候一位救主，这位救主哈是大卫的子孙。那么耶稣就说，哦，好嘛，你们认为耶稣那个弥赛亚就是大卫的子孙吗？那么你们如果弥赛亚就是基督的意思，就是大卫的子孙。耶稣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卫被圣灵感动，哈，这个也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我们知道，就是整个圣经包括大卫所写的、保罗所写的，这些所有圣经作者所写的都是被圣灵感动来写的。也就是像提摩太后书3章16节讲的，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如于教训督人、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哈。圣经是上帝的话，是圣灵感动说的，这个不是只有在提摩太后书那里讲哈，很多很多哈，新约旧约里面都有哈，约翰福音10章35节，经上的话不能废弃啊，还有使徒行传4章25节，提摩太还有希伯来书3章7节，撒母耳记下23章2节啊，这马可福音12章36节，这彼得后书1章21节，这里都讲到圣经上帝的话是有权柄的。那么大卫写的一篇诗篇也是圣灵感动的，也就是说这并不是大卫自己讲的，是大卫自己讲的，但是也是圣灵感动他说的。他所引的呢是诗篇110篇。我们中文圣经或在新约的时候呢，因为大家要对耶和华尊敬，所以就不敢用耶和华三个字，就都用主，但这就引起了一些我们看的时候有点迷惑，主对我主说，这两个主到底是谁呢？在诗篇110篇就讲的比较简单了，因为就或者比较清楚了。第一节，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脚凳。如果你看诗篇110篇，你就知道这篇 就是耶和华对于基督，或者耶和华对弥赛亚，或者耶和华对大卫的那个子孙，或者说耶和华对他要拣选来拯救以色列那位人所说的话。耶和华对我主说，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了解成耶和华对基督说，或者耶和华对弥赛亚说，或者耶和华对那位大卫的子孙说，你坐在我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脚凳。这一段话呢的意思就是说，耶和华会使这个弥赛亚高升，把他的仇敌打败。后来在使徒行传也常常引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四节啊，以弗所书一章二十节，希伯来书一章十三节都引这个话，就坐在我右边，上帝会让弥赛亚得胜。事实上那里甚至是在讲到说，上帝会让弥赛亚复活，当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啊，有权柄。也就是说这句话每个人都会同意，就是耶和华对弥赛亚说，我会让你高升。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